开经本，这个197面最后一行这一段，我们念一念就可以了啊。在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最后一句啊，第二遍宗旨中云，同为一真法界，乃至开为理事法界，无障碍法界也啊。这个念一念就可以了啊，到后面还要说到。我们看第五段啊，因缘的第五段，在198面第二行，开悟性缘者，良以众生性含智海，实动真空，但一匹明珠摄埋迷藏，要加开示令其悟如。这一段说无性缘，他不说人性缘。如果说人呢，这个范围就很小了啊。六道里面的人道是一道，除了人道之外啊，还有五道。那么除了六道之外啊，还有四圣法界啊，这个都是讲的有情。无情里面呢，有植物，有矿物啊，乃至于虚空，通通是在这一个物啊，就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经论上啊，常常用无而不用天人这个名词啊，它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大。开就是开示啊，那简单的讲，这个无就是一切众生啊。众生这个名词含义很广，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啊。我们人是四大五蕴众缘和合生起这个现象啊，这毛巾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它也叫众生啊。所以众生这个范围啊，包括的很广泛了。那么有情的众生，有无情的众生啊。无情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有情众生呢，这个性呢，我们叫它做佛性。无情众生呢，我们叫它做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那个真正的本性，真性的根源啊，原本如果要不是佛给我们开示，我们不知道啊。这一段呢，就是说明佛为什么要给我们讲经呢，就是要开示我们一切众生呢本有的自性啊。这个就是开悟性缘。下面呢是简单的解释，良以众生性含智海，摄动真空。这两句好啊，这两句就是本来成佛啊。一切众生无情的我们不谈，我们谈有情众生啊。有情的众生呢，咱们四圣法界不谈，只谈六道啊。那么六道里面就包括我们自己了啊。我们的真如本性， 包含着智海，这个智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圣光如海啊，是在讲海怎么能比喻呢？啊，在这个世界上，尤其佛陀出现的那个时代，啊，知识还没有开花，大家看到这个大地只有海最大了，所以佛就用这个来做比喻。现在我们知道海不大，地球也不大，太阳系也不大，乃至于银河系还是不大。我们自信智慧的深广，确确实实是超越了虚空法界。这样大的智慧呀，识就是我们讲见识或者讲认识。真空是什么呢？真空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也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真相。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此地讲的真空就是般若心经里面讲的色空，是一不是二，可见的我们本来啊有深广智慧，对于宇宙人生完全明了通达，这是这两句的意思。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迷了。迷什么呢？就是把自信的智慧见识迷失了，本有的智慧现在变成没有智慧，本来有的这个见识现在见识也没有了，不是很有限的这个知识啊，就变成了邪知邪识。这个原因下面呢大师用一个比喻给我们说，一臂明珠，这个臂是肮脏狗臂，衣服脏了，很肮脏的衣服了，这就比喻我们迷失自信。自信有没有呢？还是有。把自信比作明珠，穿的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衣服里头有无价的明珠啊！这个破烂的衣服比什么呢？比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肮脏啊，有漏啊，里面有这个是无量无边智慧德能的自信呢，就是佛性呐。这一桩事情啊，说实在话，讲的最清楚、最明白的，是《楞严经》啊，《楞严经》上波斯匿王听释迦牟尼佛一番开示。他欢喜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证得，他明白了，原来我们这个凡夫身体里面有佛性身是会变灭的，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波斯匿王听了眼睛呢，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在生灭身中啊，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这就是此地比喻的意思。这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埋密藏石是一个房子，也许这个房子破破烂烂，但是这个房子地下了， 埋着有宝藏，没有被人发现。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又破又烂，是又穷又苦，哪里晓得他家地下埋的有宝藏？啊，这也是把这个宝藏比作佛性，啊，把这个破烂的房子比作我们这个身体，啊，这是要家开市令其侮辱，啊，这样的贫穷啊孤苦需要人指点，你不穷啊，你也不苦啊，你家有无量的宝藏，拿出来就富了。所以得有人指点他才认识，没人指点呢他也不认识，他也把他忘掉了。啊，这就说明我们众生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受的这个苦啊是很冤枉的呀。啊，不知道自家有宝藏。啊，那么佛为了开发我们自信宝藏，所以才为我们设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这是略说，下面呢，这个抄里面就讲得详细了啊。我们慢慢的来看啊。抄是解释书的，是五啊，这是第五段。开悟性缘，至令其误入者，这是指前面这个一段文。前虽明示真门，尚未直指自信。啊，前面对于真如本性呢说过，虽然说过，没有为我们指出来，这真如本性在哪里呀？没指出来。啊，我们虽然知道有个真如本性，不晓得真如本性啊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一段呢，要给我们指出来了。啊，说若不就心中摄悟，以何其余万恨。啊，确确实实是要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啊觉悟。啊，觉悟之后这才能修啊。在佛门里边，特别是禅宗，禅宗的修行是悟后起修。啊，所以他成就快，但是开悟不容易。啊，多少人参一生的禅不能开悟。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在中国禅宗史里面，六祖会下开悟的人最多。六祖之前没有，六祖以后也没有。啊，那么我们想想跟六祖修学的人有多少。啊，经坛经上记载的开悟只有43个人，可见这个难呐。啊，这在中国是最殊胜的一会呀，只有43个人开悟。啊，如果不悟，换一句话说，没有法子修。悟了才能了生死、出三界。不悟啊，他所成就的是禅定成就。啊，他得定了，没开悟。啊，得定的人呢，那就多了。啊，得定的人，将来他生在四禅天、生四空天。看他定功啊，前身升到色界、无色界去。色界、无色界虽然寿命长，但是没出三界。 寿命到了还要轮回啊，这个最高的一层天叫飞翔飞飞翔处天，寿命是80000大劫啊，80000大劫到了还是要往下堕落啊。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才知道念佛往生的殊胜呐。啊，修定实在是不容易，修四禅八定都不容易啊。不要说别的，我们讲这个色界初禅，我们自己冷静的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资格能升到初禅天去？初禅天是色界，要把欲断掉了，欲什么？财色名食睡。我们对于这个还会不会动心？如果对财色名食睡还动心，换句话，你修得再好，你是欲界色界去不了。为什么呢？欲没断，五欲没断。你就想这个东西多难呐、啊，真不容易啊！啊，所以能够得禅定，升到色界无色界天，那我们真是佩服到极处啊！可惜的，他出不了三界，他还是免不了轮回啊！比起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果报啊，那相差真是天壤之别。没法子比喻啊，这就讲不悟不能修行。不但禅如此，教下也不例外。教下讲求的是大开圆解，大开圆解跟大彻大悟差不多。如果不到这个境界，三界还是出不去啊！这就给诸位说个老实话了，不断烦恼能出三界，只有净土念佛一门，再没有第二个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古德称之为门与大道。门就是讲84000法门，无量法门，余就是之外的。那无量法门之外的一条特别的途径，它可以不断烦恼啊，就能成就。所以古来佛菩萨所实现的，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啊！马明龙树没见性吗？当然明心见性啊！用明延寿智者大师也是明心见性，大开圆解，他们表现给我们的还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已经见性了，已经圆解了，还要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呢？更有把握。何况我们没有能力明心见性，大开圆觉的凡夫啊，这是佛菩萨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啊！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知道应该怎么个修法啊。净土虽然容易，可是难行啊、男性不是假男性，是真男性呐、啊。 修容易修，可以说人人都有能力修成，但是不见得人人肯相信，难信易行的法门。其他法门是以物起修，净宗是以性愿起修，所依的不一样。物难，性也不容易。比较起来呢，这个性呢，实在讲是大家多生多劫善根现行，现前承蒙三宝冥冥当中加持你，你一下就相信，一下就接受。如果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不可能相信。我们能相信这个法门，自己也庆幸了。要认真修行，这一生决定不能让它空过了。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文，故大数此段名开因性。大数就是华严经疏钞，疏钞里面清凉大师在这一段呢，就是这一段在这个华严玄坛里面的那么他老人家在课题上有开因性因就是修因性当作体讲，当作依讲，我们这个修行依靠什么？是如何开眼？怎么开法呢？在引经文来说，出现平云，佛子，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先前。这个是《华严经·出现品》里头的一段经文清凉大师就用这一段经文开启我们的因性，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正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因性就是本觉，本有我们决定可以证得，本无我们决定可以把它断掉。如果这烦恼这些东西本来有，那还能断得了啊？断不了啊！我们自信要本来无，本来无你怎么能证得？你不可能证得的。自信本有啊，烦恼本无啊。有很多人，我是每一天都碰到人，都有人来找我说他的烦恼多，这苦处多，妄想多，来问我有什么方法能断得掉。我给他讲呢也讲不明了，他也听不清楚，反正废话一堆。所以想想还是禅宗的方法好。他要问你，我烦恼很多啊，怎么断法了？来， 你把烦恼拿出来，我看看。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没烦恼吧？要有烦恼，你可以拿出来嘛。你看那个二祖去见大魔祖时，我心不安。大魔祖说：“来，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一安。”这一问呢，回头他找了半天，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啊，我回头自己反省找找，心不晓得在哪里，找不到。大魔祖说：“欲如安心经，那就安好了，没了，没事了。烦恼了不可得，你想想看你烦恼在哪里？你就检查一下，化验一下，全身每一个细胞去化验一下，烦恼在哪里？”通通化验了了，烦恼没有，你根本没有嘛，你还生什么烦恼呢？确实如此，啊，本来无啊，啊，本来无，啊。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觉性，觉性是本来有的，啊，眼能见，能见是觉，耳能听，能听是觉。六根上起的见闻觉知，这是觉性，觉性是有的，本有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的觉性跟诸佛无二无别，我们的智慧德能才艺福报跟诸佛也是无二无别啊。现在我们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原因呢，是在佛是一句话道破，把我们的病根指出来了。什么东西？就是妄想颠倒之处。妄想就是无明啊，我们通通常常讲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如果拿这三句话来配呢，妄想是尘沙烦恼，颠倒啊是无明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就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东西都不是真的，本性里头没有的，本来无的啊，本来无，为什么现在有了？实实在在告诉你，现在没有。如果现在有，我叫你一找，你一定会把它找出来。啊，叫你找找不到，那不就是本来无吗？这很容易理解的，不难懂的啊，所以你要生烦恼的话，你就回过头去找烦恼，去想烦恼到底在哪里，在头上，在手上，在脚上，在身上，你去找去，找了找去找不到，没有了，烦恼也没有了，找也找不到，烦恼也没有了，证明啊，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你能找这一念呢？这一念是觉性的，这是觉。啊，不觉的时候，烦恼随它增长；一觉悟，回头就找了，这个觉性也提一现前呢，烦恼就没有了。觉性是光明啊，烦恼是黑暗呐。啊，这个黑房子一点灯，黑暗就没有了。所以禅家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觉那妄念就没有了。我们能够修行，修行将来能够证果，凭什么呢？就凭这个啊，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啊，有人很苦恼啊，跑到我这儿来，要我给他加持一下， 给他摸摸头，摸摸身上，这就好了。我说这是骗人的呀，我说这个不是真的呀。啊，我说如果是真的话，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哎呀，辛辛苦苦说了49年，多辛苦啊！那要以这个方法要能成就的话，释迦牟尼佛每个人来摸一下就好了，何必要给你讲半天讲不懂？啊，那是骗人的，那是假的，啊！但是有人有病的时候，佛去给他摸摸，给他治病就治好了，那是真的，那个不是假的。啊，这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现在呀，我们常讲这个按摩，啊，这个是指牙，就是这种方法，啊，他按到你穴道的时候，你痛了，疾病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这么摸一下好了，他在穴道上啊，那经上记载的简单呢，啊，你什么病，佛懂得医学。啊，懂得这个穴道的运行，啊，他对这个方面他很内行，啊，所以有一些疾病你找他，他的确可以治，不需要用医药，啊，甚至高明的这个治疗法，他教你念咒，啊，念咒这个是最高级的治疗法，但是现在呢，我们大藏经里许多治病的这个咒，我们拿来念不灵。啊，为什么不灵呢？是我们发音不正确。啊，念咒啊，是使声带震动身体的部位。这个疾病呢，也就是穴道有阻塞嘛，不通了嘛。佛利用这个音声叫你发某一种音声，这个音声震动这个部位，就把你的堵塞打通了，你身体病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科学的，这个不是迷信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咒拿来念着，这个咒从发音不正确啊，所以这个音声的时候带动不了那个部位啊，你没有法子。所以那个的确必须要口传啊，口传现在也有很多密宗喇嘛传的这个咒，能不能治病呢？有些侥幸能治，大多数还是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一代一代的传，传了3000年了，音都变了。啊，你比如说，你念大悲咒，我们本省同胞念的时候，大悲咒是一个声音；你找四川人念，又是一个声音；啊，你找北方人念，又是个声音；啊，日本人念声音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本来是一样的音声，结果的时候，每一个人随着自己的方言去念呢，音声都不一样了。啊，这个都不一样了，你想想看，他还会灵吗？他就不灵了吧。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并不难理解啊。佛法里面没有骗人的东西啊，只是现在我们在方法上有错误，它效果失掉了啊。所以这个修行。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就很清楚地明了，修什么呢？无非是把妄想颠倒执着去掉而已啊，这就叫修行啊。这三样东西就是错误。无始劫以来我们所犯的大错，现在我们能够把这个错误改正，这叫修行。修就是修正，修正错误，然后就恢复自信啊。修正过了过后，这就是若离妄想啊，妄想颠倒执着统统舍离了，统统没有了，那你的自信功德作用又恢复了啊。一切之自然之无碍之，这都是本性里面本来有的无量的智慧德能。 就恢复了嘛。同修们，假如你真正把这个原理找到了，我相信啊，修行那个方法原则你就可以接受。你依照这个原则去修行，你必定能够得到殊胜的效果。那么修行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三皈依上讲的三个字，觉真净。觉是觉而不迷，禅宗就用的这个方法。观心是觉，如果不觉就不能观心。参话头也是觉啊，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烦恼一起现行了，你马上就追，就追，就找烦恼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觉，这一念就是觉啊，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这讲正，正知正见，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这个正要有标准。标准是什么呢？是佛所讲的经论，这是标准。如果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跟佛讲的一样，这就是真；跟佛讲的不一样啊，那就是错了，就是错误，必须把它修正过来。经典是个标准，这是第二种方法，教下所用的。我们净土宗所用的是第三个原则，就是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佛法修学纲领只有三个，离开这三个纲领就不是佛法了。我们今天在这三个方法里面选的是净，实在讲这三个原则是一二三，三个而已。觉悟的人当然正知正见，当然身心清净，这个一定道理。知见正的人一定觉悟，一定清净；心地清净的人一定觉悟，一定正知正见。所以是一二三，三而已。但是这三个原则，前面第一个觉难。我们通常人讲啊，要有高度的警觉心，我们这个警觉心不够啊，修这个法门就困难了。第二个原则呢，时间要长。为什么呢？佛的经典太多了。时间长，进度缓慢。第三个方法比前两个地区要殊胜，直接从清净心上下手。我们现在选的就是这个方法。那么诸位就要想，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法是用念佛，是用读经。读经念佛是方法，目的呢？目的是清净心。我念经是不是念到心地清净？我念佛是不是念到心清净？这一点很重要啊！ 啊，一念佛来说，我这个心意不清净了，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把那个妄念什么都念掉了，哎，赶快转变成阿弥陀佛。啊，念经也是如此，经念的书，啊，心里面在境界起心动念了，立刻去想到经文，去背诵经典，啊，这个样子心就平下来了，就静下来了。这是修行的方法，啊，时间久了，虽有烦恼、忧虑，它自然不起现行，它不起作用，能够保持相当清净、平等的境界。这就叫功夫成片啊！到这个境界呢，决定往生啊！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必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你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烦恼就少了。没有贪嗔痴慢了，啊，甚至告诉诸位，没有明天。我想明天，想明天就有烦恼；不想明天就没烦恼。啊，明天我要吃饭，明天要赚钱，明天干这个干那个，这烦恼一大堆来了。明天还没有到，你看看，你就在那里生烦恼了，你就在打妄想了，这是错误啊！啊，世间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那是世间人的话，不是学佛的人话，学佛的人不是这样的。学佛的人没有缘虑，也没有近忧，啊，通通都没有，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要晓得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啊，念佛真正的用意在哪里，要把这个搞清楚，啊，你才肯念，你才会念，念的才有效果。啊，绝对不是念佛念经见神见鬼，啊，见光见什么，那这奇奇怪怪都出来，那你就着魔了。啊，魔从哪里来的呢？魔从妄想里头生的。啊，有很多人学佛，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啊，喜欢见这些见那个，那都是着魔的心，那个心就是魔啊。自己心变成魔了，外面魔就很容易啊给他接近了，啊，自己找的，啊，已经给魔惹上了麻烦了，现在想把那个魔甩掉不太容易，啊，有些人觉悟恐怖了，害怕了，想把它甩掉，来问我用什么方法。老实念佛就是最好的方法，魔确实有一些幻术来欺负你，啊，但是你不要害怕，啊，给你痛苦你要忍受，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没有法子再害你了，他自然就离开了，就走了。啊，你要是怕他，他觉得他很有势力，啊，还可以欺负你。啊，到你不怕他了，他觉得没有意思了。啊，他的那个力量也失掉了，消失掉了，自自然然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譬如有大金卷，亮灯三千大千世界，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经。此大金卷虽覆亮灯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尘中。如一微尘呢，一切微尘皆亦如是啊。这个虽然是个比喻，但是它是事实。这个大经